昨天的优点重新叙述一次，然后再可以写今天观察到的优点。那么这样写一个礼拜来了以后，他就写了这样两页来了。我就照那个东西来跟他谈一谈，一段时间他就养成了怎么去观察公婆的优点就来了。人很多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哦，是我们老是钻那个牛角尖，那都叫观察制。好，我再讲第二个，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想纠正人，你的习惯是直接告诉他，不管对自己子女哈，或者对同事，或者你是主管对部署啊，你是不是他有什么你需要纠正的地方，你是不是直言不讳，恰都告诉得起，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改变另外一种观点来看看你？你就是说你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啊，设身处地的替他呢想一想以后。再出自你的口，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这样试一试看？你从不同的啊角度、妙观察制来看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有什么不同。第三啊，你再看看，对于所做的事情哈、啊，你如果说要求十全十美，你现在换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只要把它做好，你不见得只要真心的把它做好，你现在不要去要求它十全十美，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只要求我努力去把它做好，但是我不要求十全十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要只是一直在要求十全十美。通常要求十全十美的人，通通到最后压力都很大。忧郁症的人大部分都是要求十全十美的人在忧郁的，那一个哈、啊、那些不要求十全十美的人都不会忧郁的，所以常常都是最好的人在忧郁的啊，都是哈、啊、这个不必求十全十美的人反而比较健康的。但是我们只求我努力的去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既然可以补的我就补，不能补的我就把它摆到一边，不求十全十美，只有不求十全十美的那个人就好。所以你要改变另外一个观察，我只要努力去做，即使做的并不怎么好，我要很高兴才对。其实应该是这个才是正确的。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看，当自己对于工作能够胜任的时候，我这个工作哈，我自己每天都到公司里头去，我都这么做，我会不会自己觉得常常责备自己，说我啊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或者是我常常会觉得我这样做我糊里糊涂的啊这样过日子啊，我是不是这样算是认真？回过头来会去批判自己的，就是我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常常会批判我自己的。你现在改一个方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已经胜任了，为什么我已经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好好做了，我为什么不断的批判我自己啊？为什么常常会这样呢？我不应该再批判我自己。人有时候每天会觉得，哎呀，我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我觉得这个时代治安也不好，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我觉得大家工读心又不好，哦，你好像看哪一个东西都看得不好。不，你应该从另外角度来看，你应该庆幸自己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要想想，要在历史上要有一个时代像现在哈，不必要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工作环境下啊，就能够有工作做，就能够生存了，都已经没办法。你不要一直批评现在的治安或批评的，我不是讲说不要改进治安了。我是说你不要一直就对这个环境这么不满了、哦、这个时代是历代里头贪污最少的时代，我可以保证这个时代是我们工作环境最好的时代。以后我不晓得，至少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这一段短短时间的和平，也没有什么斗争，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庆幸。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哎，我们真的不需要在那么那至少我们不需要在战壕里头吃饭，然后我们要这么想，然后要心存感激，说感谢上苍，我还有 还算优厚，在这一段日子里头要珍惜它才对。有时候我们呢、要这么想，我们不要老是批评别人有没有把事情做到好做不好，我们应该倒是要问问自己，我能帮什么忙。我们也不要常常问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要想想我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一想，去看一看，我们可能又觉得会比较平衡一点。现在的人都不问问自己能给这个社会什么，每一个人都在问你能够给我些什么，但不是这样吗？还有你下班了以后啊，不管你今天做的是什么，都做的结果收获是多少，你下了班以后你应该回到家里，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平安的心跟欣慰的心去盼望的这个整个夜晚啊的一种平安，夜晚的平安跟欢喜。你要这样想，而不是说下了班以后我一直去想我哪些事情没有做到，一直去想哪些事情我没有做好，或者是我这个今天哪些事情使我很不爽，或者今天谁得罪了我，我内心里头啊我在怀恨他。不，我们应该期盼的夜晚里头的平安与欢喜，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而不要在夜晚的时候还在那里想这个，不要哀伤到日落，也不要含恨的，不可以含恨到天明。这是我借用了基督讲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心要清净啊，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工作完了，生活回到家里来了，顺利与不顺利摆下来，你应该是期盼的，大家都应该共同去期盼的，每一个家庭都要养成这一个习惯，期盼着今天晚上的平安，夜晚的欢喜，必须是如此，大家有共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么你如果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那么生活就又改变。我们有时候去看看啊，这个每天要这么想，尤其是在自己上班工作的地方要这么想，就是你要对同事友善一点。要怎么想呢？想说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有这一碗饭吃，或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发展，我今天能这样子的生存下去，那是因为由于你要把它想象成说，哦，这是归功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好像就没有今天这样一样。你要把它想成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你对你的同事，你对你周边的人，你就有一番不同的一种态度。你就这些东西呢，我举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该告诉各位，这是一个妙观察，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稍稍做一点改变，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心情也跟着就不一样。这些事情很好玩，我好像以前给各位讲过的，有一位开店的一个太太啊，当然这个店是先生开的，这个太太就照顾这个店。可是啊，这个先生啊，他看那个店，跟他太太一个两个人看店，从早上到晚上他坐在那个地方，客人稍稍怎么样他就责备，客人走了他就责备他太太，他什么也不做，他只会责备他太太，骂他太太，骂得很难听，这太太是受不了。有一天他找我谈，他说我实在是很痛苦，当时要一再病啊，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一点，这样子伊唔敢做嘛，马给那特地点么搞嘛，马卡无一点好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哎，后来我发觉他好了，他完全达观了。我问他说：“你怎么现在变这么达观呢？先生变好很多了吧？”他说：“不是。”我说：“你且说说看，我很有兴趣，你讲讲看。” 他说有一天他觉得很痛苦，也没地方可以，无路可走，那刚好有一个算命的，他说好吧，算算命，看这个命是好啊坏，怎么会这么拍命？那算命的跟他算一算，跟他讲说啊，你哈、啊、要注意啊，你的先生越会骂你的时候，你的生意是不是越做越好的时候？他想一想，他说是哎、欸，啊，所以你先生越骂你，你就越健康啊，你的生意也越做越好，所以你不要理会他骂就是了嘛，你就想他一骂了，财源就滚滚了，他一骂了，你身体就健康了。他说真的耶，我把他想一想，果然呢。他说那现在呢，现在一两骂我等都怀疑的，我倒是怕他、哦、骂得太厉害了、哦、高血压起来，那一两个阿点我没有关系的。好了，再隔个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了，他说我先生变了呀。我说变怎么样？他说他都不骂我，我现在倒有一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不是很好吗？哎，那生意哪愈来愈坏，我哪破病咪安怎？我说没啦，放心啦，你现在已经该被他骂的那些东西已经都骂完了，现在你该享清福了，你不要在那里又想着啊，你现所以他现在也不再骂人了啦。果然不错，现在夫妻两个人开那个店看得好好的。然后这里面不是什么，这里面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妙观察，就是你的观察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正确的观察，好的观察就会产生智慧出来，那叫做妙观察智，转世成智的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去啊，我们讲说人怎么样能够使自己的心能真正的安稳下来，有一些满肚子冤气哈、啊。怨气怎么样最后能够平伏下来，哎，这件事情是一个功夫，但有时候我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就会改变。我们也许透过读书我们会改变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听听录音带会改变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听听法会改变自己。所以要改变一个东西变成妙观察智的时候，听经是一个好事情，读好书是一个好事情，有时候跟一个很有生活经验的一位朋友聊聊，他会改变我们，尤其是跟专业的心理諮商工作者谈谈的时候，他也会产生改变自己。其实是观察自己在这个地方，看你怎么去妙观察，去转动这个念头，怎么去转动。有一次我一个学生啊礼拜天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你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你哪一班的学生，你当时带的那一班通通都是高中的老师，你记得哈？我说我记得。他说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哦啊，你这么早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他说我只是跟你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我的遭遇，我现在已经从那个愁云惨雾中出来了，所以我打电话跟老师报告，也让你知道。我说好，你说吧。他说你在上完课最后一堂课，我们有同学问你说，老师开几本书告诉我们有关你佛法或禅法最精要的书，你给我们开个一两本就可以。你在黑板上你开了两本书，但是这两本书我买了一本，我要回家的时候经过商务书局，我就要去坐火车的时候结束了以后，他回家要回家的时候，他到商务书局买了这本书，叫禅学的黄金时代，这是这个吴金雄先生写的。吴金雄是五五线草的起草之一，但是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对修禅心得很功夫也很道。他写这本书呢，他买回去以后也没有读，就把它放在书架。他是好 这个他说他呢跟他太太两个人辛辛苦苦赚的一些钱借给朋友啊，这个结果呢，这个朋友呢就把他倒了，倒了以后呢，夫妻两个人就互相怪罪，就是他说罗马利，伊公罗马利，两个人钱被倒了，非常的愤怒，是很好的朋友，他认为他是有计划的把他倒掉的，啊，夫妻两个人呢又在那里推人，所以两个人弄得哈非常愤怒，就是本来想要靠那个钱来买个房子的两个人都是老师，是克勤克俭才积这么一点钱的，但是这点钱被倒了，所以就不甘嘛，就恨的，他是睡不着觉。然后太太一讲起来，两个人就互相的这个恶脸相向，所以家里又闹得非常，两个人失和，钱没有了，家庭都失和。他有一天跟太太也这个吵了嘴，心里面就想到他这个朋友，他很想拿一把刀子去跟他算账去，就跟他的朋友算账去。但是后来，哎，这种事情也没事，也不能这样就停下来，按耐下来。突然间就在非常感觉到非常痛苦，那一天到了深夜，非常痛苦。我就想要去改变，但是深夜很痛苦的时候，他就这样下去不行，我怎么会这么痛苦？他就看到他书记，突然间想到我，他想到了说最痛苦的时候怎么办，他想到我了，他想到我怎么办呢？他想到说，哎，我介绍过一本书，他就去把那本书拿出来，就读了这本书。你要读什么？读到达摩的四个四行哈里头，他只读到抱怨行这几个字，他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停下来。抱怨行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里头常常会产生一些抱怨，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怨，这些怨啊是相报的，现在他把我这个东西占走了，也许是我以前累劫来造的某些东西在那里也不一定。然后想一想说，那如果是抱怨的话，那这些东西还了我应该没事，以后就没事了。他只是这么想，然后突然间就是因为这一点点念头出来，他对这整个事件的观察起了一个改变，他心突然间心里平静了很多，然后他跑去睡觉了。结果睡得很好，那夜大概也很多天来，好久来都没有过好日子啊，很累啊。但那一天睡着了，他说他早上起来六点钟就醒过来了，睡得很好，醒过来了，他精神也还好。他说他第一次睡起来的时候，心里恢复平静的感觉，然后听到麻雀就在他的屋檐在那里叫着声音，然后早上的太阳啊，朝夕啊，生晒狼的感觉。他说我好久都没有看到太阳，也好久都没有听到麻雀叫的声音，我现在看到天空，也看到太阳，也看到麻雀，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就叫做禅，所以我打电话给老师，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当时开了那本书，我就不会在昨天晚上起来转了这个念头。他的念头转了，人只有转这个念头是由于他的妙观察智，也就是观察智这个地方来的。好，在我们这里讲有两种觉智，第二种觉智叫什么东西呢？叫做取向分别执着建立智。是取向分别执着建立智，那什么是取向分别执着建立智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从眼耳鼻舌身透过意来建立的那个成所作，那个成所作智那个部分其实就是取向。因为你一定要去取向啊，分别，然后你还要执着，然后你才能够做很多做这些世间法的东西。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只是相，可是我知道金刚经里头所讲我们所谓的相即是非相，所以才是真正你所看到的这个相的真相，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现在执着建立智是属于 我们能看得到的必须应该努力的世间法的这些东西，你也要觉察，这只是世间法在我们有生之年是可以拿来我们啊借用的，而不是我们拿来占有拥有的。所以无啊，这个能取也无所取，所以既不是能取也不是所取。你能把这件事情看清楚，那你才不会变入一个无际空的人生。那好，有这两种智慧里头，是不是就叫禅宗所讲的真空妙有？所以禅宗真空妙有并不是禅宗自己禅家自己他独有的，它是本来中国的禅在发展成禅宗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个佛典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字，它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种字就是空的字，第二种字是有的字。所以空跟有这两个呢，它是应该是真空妙有的。我们知道空的道理，但我们也知道不能变成无际空而变成叫没有，我们活着仍然还是活在现象界里头。那么将来我们即空即有，我们同时即有即空的问题。那么这么说，如果我们看事情看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可以用妙观察智来看这件事，来看我们生活周遭的事情我了解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互相批评，你不必憎恨对方，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会误会我们，第二他有可能他的看法跟我们压根儿就不一样，有可能他跟我利益是冲突，所以他批评我这件事情是属于正常值范围内的，批评就批评，我不需要这么难过。你知道人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我看得清楚，这是在我的范围之内的，我早就有准备，我知道人生本来就是要受很多苦的，所以生命的过程里头就很多苦，受一点苦这种事情是自然的事情。可是当我苦来的时候，我愿意去努力去克服它，那我的智慧就会成长，我的经验也就增加。如果苦来的时候我想逃避它，那我的智慧没有了，那我的经验也就不能累积，智慧也就不能增长。那么所以空跟有的问题，也就是观察智啊跟这个成所作智之间，它是这两个是平衡的。所以观察智这里讲的取向分别执着建立智，这个取向分别执着的东西你一定免不了的，你身为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的遭遇乃至于你自己的因缘，这些都是取向分别执着的部分啊，都是透过这些东西来建立我们生活上的规范，建立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的福报，是从这里来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它我们要观察这些东西，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也不是我们能带得走的。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以前给各位谈过的人生像一场戏这件事情似乎越来越像了，可是这场戏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演得高兴才可以，就是演王宝钏也要演得高兴才可以啊！当时哭得很惨，但下来的时候呢，我还是也是一个，我们还是可以是演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员才可以。那么这就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看清楚。所以同时是一个妙观察智，也同时看出平等性质，就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大圆净智。所以四智原来是同一个的东西。啊，是同一个的东西。这么说来，我们学佛就不是说我学佛以后我就好像什么都不做才叫学佛，或者我学佛之后我一定是啊变成一个叫学佛的人。你要变成一个学佛的人当然是很好，可是你如果变成学佛的人就不是学佛了，你一定要自己成为一个学佛的人是什么样子，而且照那个样子来生活，你就输掉了你本来应该要生活的东西。可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他必须面对自己的根性因缘去回应的。你怎么可能成为说哪一种人才是真正是学佛者的生活呢？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依照这些法 法是无相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超越法相，我们去实践这些智慧，超越法相而不被这些法相啊所困住，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自由身。所以你不要照照镜子看到自己老了就以为心老了，心没有老，它是 不生不灭的，不依不异的，不来不去的啊，所以它没有所谓老或年轻的问题。你不要看看自己啊，自己是男士身或女士身，你要注意经典里头就告诉我们，本来这是无男无女，是不男不是男也不是女，是什么？是我们的佛性，只见我们的佛性的问题。你也别以为啊，自己是一个瘦子，自己有病，自己有哪些不方便，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真正进入佛堂里头来，眼睛看不见的人他可以看得见，行动不方便的人他变得方便，思考有障碍的人思考的障碍解除。所以这个部分在佛经跟基督的圣经里头这一部分是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十方诸佛加持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就是盲的人眼明了，跛的人他能行走了，他身体有残缺的人现在是完整了。但是这个的意思并不是用相来看，而是他的本体里头他生出来了，他看到自己真正新的东西，而他这个身体只是他的外衣而已，他知道这个外衣只不过是我现在在演这出戏，演完了以后这个道袍这个衣服的这件衣服只不过是最后我要把它坑一戏浪，然后我要回家的。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不是穿这些衣服回家的，你也放心好了。所以在921大地震震完了以后，有些人哭着跟我讲说，老师你看，你老师你替我想想看，他只穿了一件内裤一件内衣，全身都是血淋淋的这样走，他不能死才怪，哭得很惨。我必须安抚他，让他安静下来，我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要把他讲得很清楚。你现在听懂了吗？有多少的佛典这么说，有多少的濒临死亡经验的研究是这么说，你必须清楚哦。所以他已经不是在冷或者热这个事里头了，所以不应该这么讲。所以不是你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你还有这个感觉到不怎么样的地方，那么好吧，你就替他诵经啊，让他往极乐世界去啊，他是另外一个本体世界的部分。所以把事情看清楚，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很多我们的担忧。你放心好了，你不要担忧别人啊，你死了以后家里有没有人拜你。我倒觉得该担忧的是死了以后正念是不是存在，一念一拐，那这个三途苦会不会跑进去啊？六道众生会不会来找我们去，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倒觉得该担心的是，我是不是真的，我已经把尘垢洗干净，到最后我是不是把能取所取的这些东西我能摆下，这个戏台子上的这些道具我是不是把它摆得下来。可千万不要穿着戏袍子往楼下跑，往戏台子下面跑，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观察智，那也是看出生命里头啊，我们所谓的起相分别执着建立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从这里来的。那么所谓的禅的宗门，指的是指经过这两个努力以后看到的，能够见性的是这个我们的佛性开始展露了那个部分。可是这两种智慧是帮助我们去看到那个佛性的两种智慧，一个是观察智， 一个是这个成所作智，也就是取向分别执着建立智，这样子的这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要常常有的。世间的事功是从后一种智慧，事功世间法的种种的超脱是由前一种智慧，这两种智慧由空啊使我们超越，我们见性由有，我们有这个建立的有，我们才有世间的福报。那既然来了这边就不能离开，就不可能说我不活在这个当下，所以我们既然成为人，我们就活在这个人的人生的当下里头，要去珍惜生命，要去爱惜人生，要懂得去造福，也要懂得去惜福。但是我们也知道，我在造福惜福爱护我的人生里头，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啊，我们也并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啊都是离世俱啊，那是不可得的。那么我们可以看清楚这样子，所以学佛的人学到最后，他并不是变成一个好像离世而所居，或者是对世间法感觉到越来越离越远，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世间法里头他能够生活得好，但是他也知道随时可以放下，我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